书记盖房。柳林公社副书记老马最近突然提出要盖一所新房，而且呀，选中了原先要盖幼儿园的那块地基。那地方前靠柳树林，后靠荷花湾，景色宜人，交通方便，是全公社最好的宝地。这老马呀，平时是个坚持原则的人，这样一来，人们的议论可就大了。哎，别看他平时装得一本正经的，到头来还得以权谋私啊，还不是人家有权利吗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幼儿园的地基捂到手了，有的干脆骂上了，真他妈的什么风气呀、啊、这是。这些议论不知道老马是不是听到了，反正他照样是东奔西走，张罗着盖房。他首先找到建筑队的高队长，老高啊，咱们是老战友了，这盖房的事儿还得请你帮忙啊。老高一拍胸脯，没说的，你书记要盖房还不是一句话吗？虽然材料有点紧张，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嘛。哼，材料嘛，我也想想办法，不能让你一个人为难呢。好，这施工我包了，你就等着住新房吧。盖房的事儿说定了。晚上，老马正考虑着明天到几个地方去跑跑材料，突然公社水泥厂的赵厂长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，笑容满面的说，哎，老马呀，听说你盖房的材料有困难是吗？啊，是啊，水泥、石灰、砖头、木料都还没准备呢。别的不敢吹牛啊，水泥嘛，好说，我们厂有的是过期的。老马骚骚光光的秃脑壳，这盖房可是百年大计呀，过期的怎么能用呢？哎，我是说你按过期的付钱，货嘛，保证你满意就是了。哦，哎呦，真难为你了，想得这么周到啊。赵厂长前脚刚走，嚯，后脚又来了一大串，什么砖瓦厂的钱厂长、石料厂的孙厂长、联合工厂的李厂长，都是不约而同的找上了门来。他们对老马盖房十分的关心呢，不但都表示可以提供砖瓦、木料、石头，而且全是价廉物美的次品等外品。老马见他们这样热情，十分感慨地摸着秃顶说，哎呦，各位这样热心相助实在是太感谢了。那些厂长们可真是说话算话呀，第二天各种材料就陆续运到了工地。老马一看呢，各单位的汽车、拖拉机基本上全部出动了，就别提心里多高兴了。晚上，当他骑着车子回家的时候，忽然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来。站住！他抬头一看呢，原来是供销社主任老姜，人称老将啊。同老马一起参加过淮海战役，负伤落残，成了瘸腿。不过他虽说腿瘸，可路走得正啊，平时见到不合章法的事儿，就是天神爷爷他也得横鼻子竖眼的。因为他资格老，脾气犟，又爱管闲事儿，公社里谁不服，做了亏心事儿都得怕他三分。老马一看是他，想绕过去，可老将把手中拐棍一捅，一副拼刺刀的架势，不许动。老马只好下车了。啊，呵呵，是老排长啊。老将打断他的话说，麻子，我问你，你要盖房是不是？啊，对对。是不是看上了幼儿园的那块地基呀？ 不错不错。材料都是买的次品，有这事儿？好小子，亏你说得出口啊。老排长，是这么回事。老马正想解释几句，哪知道老将挥着拐棍，听着，第一，把次品退掉，第二，换个地基，你听我的话，就给我回家喝两盅，要不……嗖的一下，老将把拐棍抡到了老马秃头顶上，要不我就把你这灯泡敲个窟窿。老马一看不好啊，噔噔噔，啪的一下跳上自行车就逃啊。老将在后面捅着拐棍骂道，麻子，你跑了初一，跑不了十五啊。 虽说老将这起劲反对，可是还没有挡住老马盖房。房子提前破土动工了，老马在工地上这儿走走那儿看看，一会儿扛木头，一会儿搬石头。他见丢了一块砖，噔噔噔就跑去捡了起来，见撒了一把水泥，扑扑扑双手捧起来，见脚手架有个地方不牢，呲溜就爬上去加固了一下。这50多岁的老头子真有点老当益壮的样子。那老将呢，却是个黄米粘钩，粘上了就甩不掉啊。他一瘸一拐追到工地，指拐杖指着老马的鼻尖儿：“好小子，你还真干起来了。”说着拐棍这么一抡，啪，水平线的线绳打断了，咚的一下，刚垒上的新板砖就涌了下来，扑通，运石灰的小车翻倒了。老马赶紧把他拖住：“老排长，有话好说呀，走到我家喝两盅。”“喝你的酒，你老排长恶心。”说着挥拐杖又要打。高队长急忙上前，是又拖又拉，才勉强把老将给拖走了。老将远远喊道：“我就不服，羊角是弯弯，非石头你马子不可。”老将大闹工地之后，大伙儿都很担心呢，可老马照样笑呵呵的给大伙儿端菜递烟，鼓舞士气。有些年老的师傅在那边干呢，这老将也太倔了，房子盖起来写个检查不就完了吗？是啊，老马现在不盖房，将来退了休垒个鸡窝也难呐。新屋很快落成了，老马又忙着办宴席。他买来了牛肉、羊肉、鲍鱼片、金针、木耳、黄花菜，泡上了蘑菇、莲香干，备下了烧鸡、松花蛋呢。宴席就摆在新屋里，十分的丰盛。他把公社的有关领导、主动支援的各位厂长、盖房师傅通通请了来，连老将他也要请。高队长一听急了：“
哎，我看今晚就算了吧，他再来大闹一场可就扫兴了。”“
哎，我的老上级嘛，还是把他请来吧，这个场合他不至于抡拐杖的，去吧。”高队长推脱不掉，只好去叫了。那老将一听拔腿就来了：“诸位，他可不是来赴宴的，他憋着一肚子火呢，要来个席间开花大闹一场啊。”所以当老马客客气气的喊了声老排长的时候，他一声不吭，毫不客气的坐了上座。酒宴开始了，只见老马高高的举起了酒杯，大声的说：“
同志们辛苦了，为了感谢大家的盛情帮助，来先干一杯。”
大家一饮而尽呢，只有老将手不沾杯，唇不沾酒，他在等着火候拍案而起呢。老马向他笑了笑，又给大家斟了酒：“
啊，喝了答谢酒，再喝第二杯道歉酒。”
大家一听感到奇怪了，道什么歉呢？连老将也是意外地扬起脖子，瞪大了眼睛。只听老马一板一眼地说：“呀，
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这地基划给公社直属单位盖联合幼儿园后，我就上水库工地去了，一去就2年呢。这次回来一看，地基还是地基，一问才知道大家对幼儿园都不热心，这就逼得我假公济私，请大家帮我完成了任务了。”
大伙一听全都傻了。老将腾了一下跳了起来：“
好小子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”
老马一摸光头：“老排长，我两次想告诉你，都差点被你的龙头拐杖敲了个灯泡啊，我说不下去啊。”“
这……哎。”
老将一时没词儿了。接着老马又掏出一个账本，把盖房所用的材料一五一十的念了一遍，然后说：“
这钱呢，请幼儿园去付吧，不过所有次品都按正品付钱，不能让工厂吃亏。至于今晚的酒宴吧，是我请客，大家可以开杯痛饮，一醉方休。”
老马又把一个个酒杯全部斟满了。
这第三杯酒啊，是告别酒。明天我就要退休回山区老家去了。临走前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幼儿园2年没干成， 一说帮我盖私房，不出十天就盖好了呢。一番话说的大家更是大眼瞪小眼，不由得都思考起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问题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